好，那我们下午呢就分成两个专题，一个呢专题呢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专题呢就是信仰与家庭，就是刘老师的姊妹，他的妻子在那边讲这个信仰与家庭，我不知道他这个。听得见吗？听不见。
没有 speaker 的。
好好好。那我们我就声音再稍微再提高一点。希望大家在后面都能听得见。那我们从今天下午有一次专题的时间，还有明天上午，就是在刘老师讲完道以后，我们还到这个房间来，我们一共有两次，宗教与就是宗教就是讲到宗教方面，就基督教跟其他宗教，这题目很大很大，在这个。在学科上呢，这个算一门学科叫做宗教比较，宗教比较那是一个很大题目，因为在世上的话，这个宗教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两种，很多很多种，所以你要是能够涉及到基督教跟其他宗教这些比较的话，要用很多的时间才能够细细的才能讲得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福音营里头只有短短的两个时段，每个时段呢也就是一个多钟头这样的。那我们不但是希望我在这里按照我所知道的跟这个大家有一点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你所知道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头也可以在一起的分享。讲到这个宗教的特征，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在世上除了这个衣食住行以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认识神，可以说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因为你在上午讲到的就是说有神，我们要信有神，那我们怎么信这位神呢？到处都是说是神，这个地方说也是神，那个宗教说也是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究竟有没有神，这是一个。我们还要知道神跟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神跟人中间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很亲密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即使是信有神，但是也是神是神，我们是我们，好像神跟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怎样的认识神呢？自从有人类以来，人都是想办法要认识神的，不管什么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是想办法要认识神。那么一般的人呢，都很愿意来认识神，很愿意来知道神是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需要来思想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大事情。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宗教？我们很难给宗教来一个简单的定义。那一般说呢，宗教就是关于对神的信仰。那反正讲到宗教呢，一定要讲到是有神的，关于神这方面信仰。那么这方面呢，就是一个宗教大概的基本的内容。那么宗教呢，一般呢都是想能够来解释人生中间这些关于精神跟心灵里头那些疑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想知道生命的意义，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想知道人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们也想知道人的终极，人死了以后 到什么地方去啊？啊，人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些人说人死了就人死如灯灭，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然后就埋在地里头化成灰，就算完了。但是宗教呢，就是要来了解人生的终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有的人说就不是了，人死了以后还有魂呢，还有鬼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呢，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到人生的终极，终了的终，极端的极，终极。那这就是这个宗教所要了解的内容。那么宗教还想了解一下呢，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啊？善恶之分，所以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就是人还有个善恶之分啊。那么人呢，宗教还想解释一下人生痛苦的原因啊，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啊？有生老病死啊，有生死离别 啊，这些各方面的都是讲到我们人在一生中间所碰到问题。这就是宗教想从人跟人有关系的这些问题来寻找能够得出一个答案。所以因为对这个这些看法有不同，那么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宗教。那一般的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几个特征，这宗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对神的观点，到底你对神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是每个宗教都要牵涉到的问题。那么对这个神的观点呢，你可以分无神，没有神也是一个观点，对吧？没有神，无神论。那一神就是神呢，只有一位神，这是一神。还有说呢，是多神，很多神，满天神佛，多神。还有一种宗教对神的观点呢，是泛神。泛就是三点水，一个凡字，泛神。他说的神呢，不但是像人这样子可以看作神啊，还有些自然界中间的木头啊、海啊、羊啊、什么这些树啊、河啊，都是神，泛神啊，就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你看，对这个神的观点已经有这四大类了：无神、一位神、多神，还有呢泛神，什么地方都是神。我记得有个故事讲到这个，有一个乡下人啊，他到这个农村里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碰到很大的雨，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躲雨了。但在农村的里头呢，他周围没有什么房子，所以他就看见这个旁边呢，那个旁边有一个石头，一个很大的可以这个种米的地方。你看我们过去在乡下，就是有一些米的话，是不是机器做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石头，一个圆的挖下去，然后拿锤子去种米的地方。那么他就躲在这里头，刚好带一把伞呢，就打起一把伞，那么就等着雨过去。等雨过去以后呢，那他就继续的走路了。过会儿这村子里的人啊，在雨停了以后，他也经过这些地方，所以看见在周围的地上都是湿的，唯独这个石头中呢，棕米的棕子呢是干的。他想，这个地方一定有神灵显现了。那怎么周围都湿的，唯独这个地方的干呢？一定有神，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拜了。这个人一拜，其他人一看的话，觉得都是很奇怪，他也跟着拜。那本来那个人呢，办完事以后回来又经过这个地方呢，看见有很多人围着这个棕米的棕子啊，石头棕在这拜。他就问他们为什么原因， 他说这个地方有神灵显现，你看这个地方是干的啊。他就哈哈大笑了，就把这个他所做的事情跟大家一说了。你看，所以这个人的概念里头啊，他觉得神啊什么地方都在，那个石头中子也是神。那我们这个无神论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是这几十年，这五十年的话，一定是一直是这样的概念呢，没有神，哪里有神啊？啊，那么这个无神论，在这个共产国家里头，这比较普遍的。那么一神，相信这些宗教相信一位神的，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三个宗教是相信一神的，一个是犹太教，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相信的，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这就是一神。所以犹太人啊，他不拜其他的神，他不拜其他的像中国人拜一些偶像啊，拜一些这些观音啊，他就是拜一位神，这就是耶和华。那么还有一个宗教呢，就是回教，回教也是相信一位神，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不拜其他的偶像的，他不拜什么太阳、月亮，拜这些东西的，他就拜这个神，他们这神叫做什么？安拉，或者是这英文就是 安拉。那么有的人翻成安拉，平安的阿，拉叫安拉，有的翻成阿拉，不过不是上海人的阿拉啊、哦，阿拉，那么他就相信，他们就是拜这位神叫做安拉。那么穆罕默德就是这个安拉的先知，他并不是说穆罕默德是神，他说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是他里头最大的先知。那么这是第二个宗教，就是回教，就穆斯林。所以你叫他去拜别的神啊，他觉得这个是异端，他们所拜的就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所拜的所敬拜的就是神，上帝啊，也叫上帝，也叫神。那这就是这个三个宗教都是一个神，那就相信一位神的。那么多神的宗教就很多了，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就是多神，玉皇大帝是神，弥勒佛是神，如来佛，什么这关公，什么这些，观世音，什么都可以，那都可以变成神，很多很多神，是吧？有的神是管这个财的。有的管这个儿子啊，得儿子你去拜这个观世音啊，有的是拜这个拜那个啊，都好像每个神都管的一个事情。那么像台湾呢，就拜马祖啊，马祖什么管他在海上能够平安的啊，所以这个宗教呢，它有很多的神，它可以觉得这个神呢，好像是人间的政府一样，每个部门都管一样事情，有多神。那么还有种这个很多神啊，泛神。那有人就问了，这个回教的安拉跟这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不是一个？你们说是不是一个？那么你都是信一位神吗？那你是不是一个？所以有人就问了，这个安拉回教所说的上帝这安拉跟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是不是一个呢？看起来好像都信一位神，但是呢其实是也不一样的。这个穆斯林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安拉跟这个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是不同的概念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可以说它不同呢？第一点，他没有这个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感情的，所以你在回教里头啊，你 没有人说这个安拉是他的父亲，他只有说安拉是一个他们的神呢，是一个主人，那么其他的信徒呢都是奴仆，是这么一个主仆的一个关系。所以一般的信徒呢，对这个他们的上帝呢，这神呢要非常的畏惧，每天要做很多的功，那这样才可以啊。所以因为他没有像圣经所说的神是我们信徒的父亲，所以他中间呢就是一个畏惧的关系，没有一个亲情的关系。所以他不像这基督徒当中，如果是神是我们的天父的话，那信徒呢我们彼此都是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中间呢都会彼此帮助，都彼此扶持，好像是一个家庭里头有父亲，那么底下呢我们有哥哥弟弟妹妹了，那我们信徒中间呢就像哥哥弟弟妹妹这样的，我们相互会关心，相互会相爱。那这个是这个神呢是父亲，但是这个回教的神呢没有这样的情形。第二个方面，这个回教的神呢在他的可兰经里头，在他们信仰里头没有这个爱这个字，没有说神爱世界上的人，他没有这个字。如果基督教说圣经说神就是爱，神为了爱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钉十字架，为人赎罪。为什么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来被人家钉死呢？因为他爱。所以神要讲救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圣经的爱。但是你要跟回教徒说到爱的话，说到神是爱，他会觉得你对神是一个亵渎，你污蔑我们的神，说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是爱，我们的神是审判，你做错了那就是要罚。你们基督教用神是爱好像来原谅自己，说我们说你们犯了罪也不要紧，神是爱会赦免你们，会容忍你们。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安拉是严厉的，是要审判的。所以他这个里面呢跟圣经所说的上帝呢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所说上帝呢，说到他的爱，他是公义的，他也是爱的，为了公义他必须审判人，但是为了爱呢他必须赦免人的罪。怎么办呢？公义跟爱怎么能够兼顾呢？就让他的儿子耶稣来替人死，这样的话他就神的公义要求达到了，那么神的爱也表现出来了。所以有一些在回教徒里头，他们也有分几个派别，有一个派别叫做索菲派。索菲派这个索菲派呢是比较重感情的，所以他们有一些诗人呢就写到他的安拉怎么爱他们的信徒，结果呢他们这个最高领导啊就说这个是异端，这是错误的，把他们判处死刑。就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安拉是爱，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圣经里头所说的上帝就是爱，他爱世界上的人这么一个特性。第三个呢，这个安拉，他们所说的安拉并不是绝对的公义，并不是绝对的圣洁。因为在他们的可兰经里头也讲到安拉可以任意的赦免人的罪，觉得这个人可以赦免他就赦免了，他不需要讲这公义。就像一个法官一样的，如果一个法官他不按照这个严格的法律来判人的罪，判这个人有罪还是没有罪，他不能够凭自己的爱好。 如果他凭自己的爱好来判人有没有罪啊，这就是不够公义呗。但是在他们的回教徒里头的说的安拉，就是可以，他觉得这个人神喜欢，他们的神喜欢，就可以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神的原则的啊。还有一点特点，在圣经里头所说的上帝呢，是神跟人可以来往，可以交通的。那神既然造了人，就不会把人跟他隔开的，神必须跟人有交通的。那么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每个他所造的人都需要上帝。但是在这个回教里头的信仰并没有这一点，就是他什么呢，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安拉，但是安拉他不需要其他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不能够来往了。那神呢，是我们所需要的，上帝是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也需要我们，需要我们来爱他，需要我们来得到他的看顾，神也需要我们跟他有来往，因为爱不能是单方面的吧，啊，所以这个圣经所说神呢，就是跟人有关系、有来往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宗教特点呢，就是对神的观点啊，在一神里头还有分，在回教里头的安拉呢，不等于圣经里头所说的上帝。那么犹太教所说的一神呢，这位耶和华呢，这位耶和华呢，倒是跟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是一样的。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犹太教，犹太教他们所信的耶和华，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所讲到的神的名字中间的一个啊。请坐在这边。犹太人他们所信的上帝，所信的耶和华，就是基督徒所信的这个上帝。但是他们呢，这个信耶和华，但他们却没有信这位耶稣，这是一个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啊，就是虽然都是基督徒也相信这位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但是因为在这个他信的就是一个比较片面些，我们不但信神、信耶和华，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呢，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有一个区别。所以我们这本神给我们的圣经呢，有分旧约跟新约啊，大家都知道啊，新旧约圣经。那么基督徒所接受的呢，不但接受旧约的圣经的，也接受新约圣经。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只接受旧约圣经，他不接受新约圣经，所以他们的神是旧约里头的神。那我们想相信呢，不但他是旧约的神，他也是新约的神，神只有一位，没有说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把它分开的。所以这个是在信仰上对神的观点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第二点，我们不但是宗教的特点啊，对神的观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对救赎，凡是宗教都有一个关于救赎的，对这个救赎的这个教训，他怎么样认为这个救赎是怎么一回事，每个宗教都有的。比如我们讲到这个佛教的话，他也讲到救赎，讲到人有罪，讲到人很痛苦，那么怎么救他们呢？那就是你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念，那么这个是有个方法的。那么每个宗教都有讲到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么在圣经里头呢，也是一个中心，虽然圣经有很多字，差不多有100万字， 那么这中心呢也是讲到我们犯了罪，神怎么救赎我们，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宗教。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细细来看到底这个佛教它的救赎的观点跟圣经所说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人的行为了，你信了教以后的人有什么行为啊？那你对这个向着神应该怎么办，你怎么拜神啊？那么向着人你应该怎么做人，比如你在家里面应该怎么办啊？在婚姻上怎么办，在职业上怎么办，在吃东西怎么办，这个宗教对这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宗教的话就不能吃荤的，要吃斋，那有些宗教就不能吃牛肉，要吃猪肉，有的宗教说不能吃猪肉，吃牛肉。那这个地方呢，所有这个饮食呢，不是单单他的喜好，乃是他的所信的信仰来决定他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家庭。那有些宗教就说呢，我们不能结婚，我们要去当这和尚，去当尼姑啊，去修行啊，这个家庭的看法也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对待我们这一人的行为，这些准则是什么，那是宗教里头所要提到的。所以你信什么教很有关系啊，如果你信错了，那你这一生当中就可能是做了很多你认为好的，觉得应该做的，到后来一看神并没有这么说的，神什么时候叫我们要出家，什么时候叫我们就当和尚的，没有啊。那这个第三方面讲到人的行为的准则。那么第四方面呢，宗教的特征就是一个拜神的这个礼仪，怎么来拜神啊？那么所以就有很多的节期了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节，基督教有节，那么佛教呢它也有节，那么回教也有节啊，每个都有个节日，那么有献祭，怎么样能献祭，还有什么呢，就是朝圣啊，有回教徒一生中间要到麦加去朝圣，那么还有印度教他们也有一些的规定，每年到什么地方，到河里头去洗一洗啊，这个都是有很多这个拜神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仪式那我们就所以宗教你看呢，就是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但是你可以把它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这一方面这个特征。那么世界上呢有好几千种的宗教，大的宗教小的宗教有好几千种，那现在一般的认为呢主要的就是八个主要的宗教，八个，我们就按照它宗教所产生的时间的次序来一个一个说一个呢就是犹太教，犹太教可以说产生是最早的印度教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佛教，佛教是从印度教里头出来的，有一些人他不满意印度教这个信仰，他就自己出来，那么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就是佛教，儒教就是孔子，中国的孔子在公元前500年，那么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信仰，有一种学说，道教，老子道德经，这是他的特点，也是差不多在跟孔子差不多时候，那么还有神道教，神道道理的道，神道教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所以日本的除了信佛教以外，最多的人信的就是神道教。那么还有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前就是耶稣降生，他定死，他复活以后产生的教会，现在就叫基督教。基督教呢是排在第七，然后过了500年，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在公元后500多年，600年的时候产生的，从穆罕默德开始。 那么一共有这个八个主要的宗教啊。现在按照统计的说，差不多全世界的话有60%呢是归纳在有宗教信仰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有60亿人口的话，大概有30多亿的话它有各种各式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包括更正教，这三个大的分支，基督教有三个大的分支，这一共呢大概有4-5亿这样，4-5亿的人是说他是有这样的信仰的。其中呢天主教大概有九亿，更正教有3亿，那么东正教大概有1亿5000万这样的，合起来呢还有这个安利甘圣公会它有个7000万，这合起来大概有15亿左右的，这个算这个基督教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啊，大的体系有15亿。那基督教以外的差不多有20亿，最多的呢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有8亿多到9亿，然后印度教有6亿多，佛教有3亿，那中国的民间宗教有2亿这样，然后犹太教有1000多万，神道教日本的有300多万，那么合起来大概有20亿啊，有1/3的人口是其他宗教，大概有1/3不到呢是基督教的，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所以看起来人类呢有宗教信仰的还是占一半以上。那要到这里呢我们就稍微的简单的提一提这几个主要的宗教。犹太教，犹太教就是从犹太人开始的，直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犹太教，所以他的人口有多少差不多他的教徒就有多少，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去这个到这个他们的会堂去这个敬拜神的。在温哥华也有一个地方也有一些会堂，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在这个会堂里头他们每到星期六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来读旧约圣经，来这个读旧约圣经来敬拜他们的神啊，这个是在犹太教。他们呢相信有一位救主将来救他们，因为犹太人是在2500年以前呢是亡国的，本来他们是独立的，后来呢就亡在这个巴比伦，就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的人。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啊差不多统治的地中海所有的国家，所以一个很大的帝国，当时的犹太人亡国以后呢他们是巴比伦帝国一个省，所以他们是从那以后呢就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一直等到1948年5月份联合国通过决议以后他们才复国，陆陆续续从各地都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就以色列，所以他们在1948年算立国了。他们就相信呢有位救主要救他们脱离外族人的压迫跟欺压，他们相信有位救主，他们相信圣经中间也提到神要赐给他们一位基督，一位救主来救他们，但他们的偏见里头呢只是看到这位救主呢单单在政治方面来解放他们，来帮助他们，使他们不要受外邦人的统治，他没有看到在圣经里头所应许的要赐给他们一位救主呢就是要耶稣基督，旧约里头所说的弥赛亚， 弥赛亚跟基督就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是一个意思。这位弥赛亚要来，他们相信要来，但是呢，他们一直在等这位弥赛亚。但是圣经说呢，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救主，他已经来了，但他们一直在等，还没有等到。啊，那印度教呢，是属也有3500年的历史了，比这个犹太教稍微少了几百年。那么它是属于多神的一种宗教，很多神，他们这个月太阳啊也是神，雨也是神，雷呢也是神，很多很多都是神，它是多神的宗教。那么他们也相信这个人呢、动物呢都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死后呢还有轮回，死了以后再做这个再做那个轮回。那么这个怎么样轮回呢？下一辈子你做什么呢？是做牛还做马呢？还做人呢？还是做有钱人？还是做这个官呢？这要看你今生的行为怎么样。所以轮回是决定你在人的行为啊。那这是印度教，儒教跟道教，我们中国人的啊，我都比较清楚了，就不详细说了啊。其实孔子的学说呢，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宗教，严格说并不是宗教。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到这个孔子的庙里头去拜他去祭他，可是呢从根本说呢它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它只是一种哲学，讲到人生怎么样的来对人，仁义廉耻啊这各方面的这些这个做人的准则，或者是怎么样治理国家啊，怎么治理国家。所以孔子他自己在四书五经里头也说，当人问他的人死了以后怎么办，人死了以后怎么办，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呢，他说我生在世界上做什么我都不清楚，怎么知道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他也告诉这他的这些门徒说，他说呢要敬鬼神而远之，他说鬼神的事情啊你不要去摸他，离开他远一点，你可以对他恭敬，但是你不要跟他有什么接触。所以严格说他是一种哲学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思想，很好，叫人怎么做好，叫人怎么能够对皇帝怎么好，对父亲怎么好，对妻子怎么好啊。但是他一般的说呢没有讲到人的灵魂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啊。那么道教也是比孔子稍微早一点啊，老子应该比孔子的岁数要大一些啊。他呢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哲学的一种思想，他就说道啊，就这个道呢他以道来代替神的称呼，所以在道德经呢不过就是一个几千字一本书，他就很简单的很清好像很明了的讲到道，讲到神的一点事情。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不过就讲到一些哲学，后来等到以后过了几百年，人呢他的信徒呢看见别的宗教都有有的庙啊，有这个偶像啊，有些像啊，所以他也就是慢慢发展，把民间宗教一些神的观念呢加到里头去，所以就变成在道教的话，你看的张天师就会拿着剑来赶着鬼，会这个写些符，怎么叫你练成这个不死的身体。其实本来一开始老子庄子的时候并没有教你这些东西，他就教你怎么能够在道德啊，对这个大自然这样中间明明的好像有一位神，你怎么能够去跟他认识他一点。但以后呢就会发展到把民间宗教一些东西加进来。那我们再看到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就是回教的话，现在这个 很多国家就是回教国家，那么他们呢是在公元600年左右他们来这个穆罕默德他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地方这个地方开始的啊，他是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勇敢的人，他这个他是在沙漠里头的部落的在沙特阿拉伯这些部落里头啊，他们都是相互打来打去的，有内战，他们的很多部落跟部落中间的很多的内战。那么其实呢，这个穆罕默德呢小的时候呢很早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后来呢他就跟着他的叔叔来做买卖，他叔叔是个商人，所以他跟他的叔叔来做生意。等到他25岁的时候，他在认识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就跟这位寡妇结婚了。这寡妇的岁数比他大很多，那么这位他的妻子死了以后呢，他就继承他得到一些财产了。那么他也是有很勇敢，也会打仗，所以他就带领他的部落的人呢逐渐呢就把其他的部落呢给征服了，好像有点像春秋战国啊，秦秦始皇啊，慢慢把这个小的国家征服了。然后呢他就差不多把这个他所能够集到的范围，这个回教徒呢这个回教这个人呢就把他集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他的势力就慢慢大起来。他死了以后，有他的继承人，他的学生起来，逐渐扩大他的势力。那么到现在呢，形成一个很大的世界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伊斯兰教。这个佛教呢，是在印度开始，但是很少印度人信佛教的。印度人多半信印度教，他不信佛教。倒是这佛教传得很广呢，传到这个东南亚、泰国、什么这个斯里兰卡啊、中国。所以你说中国，如果说它本土的宗教啊，就是儒教跟道教。其实佛教哈，你说我们不要信基督教，它是洋人的，它是从外头来的。其实佛教呢也是从外头来的，它是从印度过来的。所以其实在印度呢本身很少人信佛教，但是在东南亚啊这些地方，日本倒是有很多人相信的。他的创始人我们知道是叫做释迦牟尼。释迦牟尼，释迦是他印度这个尼泊尔周围啊，像他不单是印度那个时候分了很多小的国家，那么也很多部落，很多的民族这样小的种族。那么释迦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族的名字，有个释迦族。那牟尼呢在印度文呢就是一个悟者，他是个能够把这些道理呢能悟出来的，所以叫释迦牟尼。他是释迦族里头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能够把这些人生的道理能够给悟出来啊，所以就称为的释迦牟尼啊。但是他并没有相信，并没有说释迦牟尼并没有说他自己就是神，他没有说，只是他说我经过这么6年的这个思想默思，坐在树底下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妻子。他本来是个王子，他本来是一个这个小国家里头一个王子，但后来他想，哎呀，人生怎么这么痛苦啊，他就一直想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呢，他就离开家，太太孩子他都不要了，就出来跟大家说人生痛苦，生老病死，为什么这么痛苦啊？因为你的人啊， 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你太执着这些事情了。如果你把它这个事情当作没有，你就不会有痛苦了。所以他说我悟出了这些道理的，然后有很多人就接受他这样的。那么他就并没有说他自己就神，他只是说我悟出来这些道理，我明白了。那么就是人怎么能够得到超脱呢？就是来相信接受他所说的这套的信仰。那我们等一下会说到佛教跟基督教一些比较啊。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好，我想在这里先停一停，看看大家有什么一些问题。好，你什么？跟这个更好的更正正统的正正式的正。
我们温哥华基督教会这个福音就属于这更正教。
更正教，这个里面我可以大概的先这么说一下。基督教是个大的一个总称基督教。如果他是别的宗教的话，他就认为你们天主教也好，更正教也好，东正教也好，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基督教里头的人呢，自己会觉得他跟他这三者之间呢，是有区别的，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教的历史悠久呢？应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一开始说，在圣经里头你找不出天主教这个字，你也找不出基督教这个字，你也找不出的东正教这个字。东正教就是东方正统教，东方正统教。那我就大概可以这么讲一讲啊，圣经里头只有教会，圣经里头啊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然后他的门徒就在耶路撒冷聚集，在那天圣灵降下来，那么这些人呢就都受圣灵的浸，然后成为一个教会。那以后的教会呢这些门徒这个传讲福音，就今天我们所讲的福音啊，也就是2000年所讲的福音，人家很多人接受了。刚刚那个时候一开始呢，一下子聚会有3000人来相信，还有次聚会呢5000人相信。所以慢慢的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就知道神不但是旧约的时候救以色列的神，神也是普世的神，他也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人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传讲这个神的福音，就耶稣基督是神差遣来世界上的救主，人接受他就可以得到跟神恢复关系，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就能得到神要赐给他的永远的生命啊。这慢慢就是扩大了，所以很多人后来不但犹太人信主，在犹太人那方也出去到周围的国家，出去到叙利亚，出去到罗马，到西班牙，那么 到埃及在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都传讲这个福音，很多人就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再下来呢，基督徒呢就继续的往外这个 传教，那么就更多人相信了，一直传到亚洲，一直传到中国啊，传印度，有很多全世界的每个地方有人的地方，基督教这个福音都是传到了。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基督教这教会产生的时候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犹太人很跟这个脱离他们的信仰去信这个福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很逼迫他们。但是这个 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亡国奴呗，所以他的逼迫还不算厉害，但是呢他们借用罗马人的势力来压迫基督徒。所以从公元一百年到公元三百年这一段二百年的时间，罗马政府啊对这个基督徒有十次的大迫害，十次大迫害。把他人，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啊？就是把基督徒卖作奴隶以后，让他们在罗马的斗兽场里头来打的，跟狮子斗，跟人斗。比如你两个都是奴隶，你能够把他杀死，那你就活了；他被你杀死呢，那他活了。叫这个奴隶啊，斗啊，就是很多几万人啊就围着看的。还有说呢，把狮子放了出来，叫基督徒跟狮子斗，那人能不能打得过狮子呢？那都给狮子吃了。甚至他们把基督徒绑在这柱子上，浇上油，点了火把它烧掉，就是你不能信，凡是基督徒你都要被处死。所以当时的话，这二百年中间有十次这么大的迫害。那我们看见在历史上啊记载下来的很多基督徒为了信仰而寻道的，被狮子吃的，被火烧掉的，弄得家破人亡的，连小孩他也不放过的。所以好多基督徒呢，他们就躲到这个罗马的地下。罗马是一座山呢，有五个山的一个城市，它不是一块平地，所以它是有山的。那么它的结构呢，就跟这个中国有一些地方啊，可以挖这个地道。所以这个罗马人他们的坟墓啊，很多坟墓是修在地下的，他们好像可以像这个看这个电影呢，有这个地道战呢、里面可以有很高人可以走的，把坟墓修在这个地道里头的，在城市的底下。所以这些基督徒没有地方藏身啊，所以他们就躲在这个地下。他们到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再派人出去到外头去拿一点食物进来。所以在这个今天到罗马的地方，那些游客啊还有机会到这些地下的这个坟墓里头去看，也看见在墙上啊雕刻一些这个动物，因为他们这个就雕刻一个鹿，这个鹿，这个圣经里头讲到鹿很渴慕水啊，所以就他把他自己比作鹿啊，就是要渴慕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因着外面的逼迫而放弃信仰，也看见他们雕刻一些字啊，种种的都看见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能够留了下来了。这是有个二百年时间杀了多少万几百万的基督徒。罗马皇帝以为这么厉害的逼迫呢，基督徒应该说都要放弃信仰了。哪个肯为了身家性命来信一样假的东西呢？但是看见很多基督徒继续的持守他的信仰，不怕死，甚至有一些当的这个军官呢，很高级军官呢，后来信了以后啊，这个皇帝劝他放弃信仰，你不放弃，同样也把你处死，不管你过去立了多少的战功，你也同样要死。但是你看见有一些人呢，基督徒呢，他还坚持信仰。所以这个有二百年之久，本来以为都要消灭掉了，但是并没有。因为皇帝真能够管人民的这个外面的这些生活，他不能够来摇动基督徒里面真正的信仰。所以到公元三百年的时候，就离开现在有1700年了哈。在公元三百年后，有个罗马这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大帝啊，你们念世界历史哈，应该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康斯坦丁大帝。他说我要接受基督教了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这位皇帝呢说我要接受基督教了， 那么他出于什么原因人都不知道，到底他是为了政治的原因，或者看待这种硬性的逼迫啊不能受到果效，所以他用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不知道。但他自己说，他说当他要领着兵去前面去打仗的时候啊，他说有一次在梦中间呢，看见他领着军队往前的时候啊，前面有个 旗子，有个很大的旗子，上面有个十字架，有个十字架，上面写了几个字说，跟随这个几个这个旗子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他说我就在梦中间就跟着这旗子往前，结果把所有的敌人都打败了。所以他就解释说为什么他能够打败这些他的对头呢，他的这些对头呢，就是因为有这耶稣基督。所以他说现在我要宣布让宗教信仰自由了，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了。这下这个基督徒呢就从地下就出来了，宗教信仰自由了，这下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从公元300年呢，就基督徒就得到自由了，可以公开的信仰了。那么过去教会里头这些领袖呢，现在可以都当了官了，因为皇帝是基督徒了，所以皇帝就跟这些兵说，如果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每个人发一套衣服，每个人发多少钱给你们，有这么好处，很多人不管你什么人什么人存心怎么样都做了基督徒，都入了教会了。那么教会的越来越大了，人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等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了。所以呢人一多了以后，这些存心不良的这些人都混到教会的，教会就慢慢变质的，因为就是到教会来有好处呗，可以升官发财了，可以得到好处了，所以很多人就混到教会来，教会就慢慢变质的，教会就变成在社会中间，在国家中间是一个统治的力量了。等到公元500多年、600年的时候呢，就他们就联合起来呢，就是让罗马教会的主教成为教皇。所以教皇是从公元后500年、600年的时候才有第一任的教皇。他们的观点什么呢？说圣经里头啊讲到这个耶稣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个教皇，所以后面呢这些罗马主教呢就说我们是继续这个彼得继承他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有一任的教皇，就他把教会里头呢所有的这个信仰这个教会的人呢统一起来，变成个中央集权制。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领导，下面有一些大的主教，有红衣主教，然后有大主教，然后每个教区的总主教，然后每个小的教区的分主教，一层一层，就好像这个政府一样的，一层层下来。那么现在这个最近去世的叫做 John Paul II， 这个是一个250几任的主教教皇。新的这个 Benedict 第16世。是256任的教皇，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有教皇出来了。那么一直下来，就是教会就是有一个集中的机构来管理这个教廷的最高的领导呢，就是教皇了，他变成这个教里头的皇帝了，这跟圣经的信仰就不符合了。耶稣说你们谁要为大的呢，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就像我们所说的啊，人民的公仆啊，你当这个总理也好，当主席也好，你是为了人民服务的，你是个仆人嘛。那说是这么说，其实当的仆人的还变成主人了。教皇呢，本来是应该跟大家平等的，都是信徒。圣经里头说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的，就是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大家 都是这个信仰同一个宗教的弟兄姊妹，但是到了这个天主教里头，慢慢这就变成这样的教皇了。后来呢，因为罗马帝国的范围很大，他从这个欧洲，从西欧一直到东欧，土耳其这一带地方全是他的一个偏一个附在他的管辖的范围，所以呢，就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大的主教啊、教皇，但是东方呢，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康斯坦丁堡呢，也有一个很集中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主教。那么罗马这个主教说呢，他说我是要管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信徒。那个东方的主教说呢，你跟我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原因，还加上这个政治上原因，你知道一个国家要是管一个很大的范围啊，必定有不同的这个利益的冲突。所以他们这个罗马帝国里头呢，有这个不同的利益冲突呢，后来就有分裂了。后来分裂的这个天主这个教会呢，就分裂成两个部分了。有一部分呢，就是在西方这地方是以罗马为中心，所以这一部分就把东方这部分的教会的信徒呢，就开除出去了。就是你们这些不是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你们跟我们看法也不一样的，就跟他断绝关系了。这个东方这一部分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就自己成立叫做我们是东方正统教，东方正统教。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裂。这个分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公元大概是一千零五十四年以前分裂成两个，一个是以罗马为中心的，一个是以康斯坦丁东方为中心的。他们分裂的时候，表面上是有一些观点不一样，就好像是中国那个时候跟中国跟苏联分裂的，苏联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吧，啊，那么我们这个中国说呢，那你这个苏联的话有点变质了啊，你是变质的，那么这个看起来是一些对这个信仰的观点不同，其实最大的原因呢，很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你想一个这个。东方跟西方呢，文化的差别，政治的差别，所以就形成两个了。地理上也有关系，一个东跟西离开很远啊，你这弄起来是不会一样的。那么这个东，所以他们慢慢就成立叫做，他们慢慢就变成个东方正统教，所以我们是正统的，罗马那边呢，你们不是正统的，所以东方正统教。那东方正统教呢，现在就是以各个国家作为一个范围，它不像罗马那个教会呢，以全世界做它一个范围，它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所以你可以叫做希腊东正教，希腊这个地方的东正教，他们就在东正教前面加他那个国家的名字，那么有罗马尼亚的东正教。有苏联俄罗斯的东正教，它以每个国家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的一个集权，他们是以国家作为一个分别的。那么罗马那边西方呢，他们是一个很大，那么一个中央的集权，所以这就是变成这两个大的支派了，两个派别了。天主教其实在英文呢没有天主这个字的，他们叫做 Roman Catholic， 罗马 Catholic 的意思呢就是大耳公的意思，就说我们这个教会啊是很大的，世界所有这些信仰的人呢都在我们的范围里头，而且我们的公共的意思，大耳公教会 Catholic。那么这个天主呢，天主教呢，是我们中国人教的， 中国人叫这个罗马大而公教会叫做天主教。为什么叫天主教呢？因为等到罗马这个教会派人到中国去传道以后啊，他们在翻译圣经也好，在称呼上帝也好，他们叫他天主啊。你看他有些天主教的书啊，在中国中文的书啊，就说天主。所以中国人呢很自然，你们信的是天主，那么你信耶稣呢叫你耶稣教，你信的是天主呢叫你天主教啊。但是英文里头没有这个天主这个意思，没有天主教的意思。那么就是，所以看起来就是罗马大而公教会还有同时存在的就是东方的正统教，我们简称叫做东正教。东正教在温哥华，在这个地方你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东正教这个房子是这顶是圆的，这个上面有个十字架的啊，那就是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东方正统教。他们跟这个天主教呢大同小异，差别很少很少，很少，几乎穿的衣服这个敬拜的仪式都差不多的。所以可以说他们两个的在本质上呢是相同的，只是有一些观点不太一样，小的不同啊。那么天主教在罗马那地方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存在。但是呢这罗马的教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中央的集权，所以哪个地方有权力，绝对的权力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做绝对权力吧，哪有绝对权力就哪有绝对的腐败，权力越大的话这腐败就越厉害。这个人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有权呢，你没有权的时候还挺好啊，一有权了以后啊，你就是这些坏事情就跟着来了。所以在天主教里头很腐败啊，到这个中世纪，到这个几百年以前，那个天主教啊，腐败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他说人啊，犯了罪怎么能够救赎他的罪呢？你可以用别人的功德，你的功德不够，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行为很好，他积了很多功德，他自己没有法用完，他一个人的功德多的呢，他可以上天堂以外，他还余下了很多功德，那别这功德呢可以让给别人，那别人得到这功德呢，你就不用害怕了，你就不用害怕下地狱了，你功德越多呢，你就可以到天堂了。那这些我们想呢，大家一听呢知道这都是假的了。那么什么你怎么得到这功德呢？你除了像这个很好行为的圣人啊祷告以外，你可以用钱来买。所以在教廷呢就印了一些赎罪券啊，有些票上面可以赎你多少罪，有的是10000块钱的，那就可以赎大一点的罪，1000块钱的赎中等的罪，100块钱就赎小的罪啊。那么你可以买这个券，这个券来了以后呢，那么就可以赦免你多少罪。那你想这种我如果神是这样的要看重钱的话，那这位神也就不是神了。可是他们这个腐败的程度就靠卖赎罪券。所以有一些天主教最后实在是没法忍下去了，他就是有一次啊买了一些赎罪券，然后就把那个卖赎罪券那个神父啊打了一顿。那么人家就说，那为什么你打神父呢？你这个有罪啊。不要紧，他把身上的赎罪也拿出来，那我就赎了啊。那这不是笑话吗？你这样的来这个卖赎罪券的。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腐败到已经烂到骨头里头了。那么当时在400年以前，就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一个修道士叫做马丁路德，他读了圣经，觉得人啊，圣经所说的人并不是靠着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神看一个人不是说你做得好了你就是无罪，神说每个人都有罪，你不能靠着你自己的行为来赎你自己的罪。 你必须靠着相信主耶稣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人不能靠功德，不能靠行为来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圣经里头就说，你要相信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位救主了，你只要相信这位救主，这位救主为得你死了，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了。所以这位修道士马丁路德呢，就在有一天呢，就是把他认为教会有不对的地方呢，他写了95条意见，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贴一个大字报出来，贴在一个礼拜堂天主教堂的门口，95条，这下就不得了了。一个小小的修道士竟然敢跟这个一个教皇来作对，指出这个教里头有多少的错误，所以就要派人来抓他，要派人来审判他。当时的教会有独立的宗教审判所，他可以判人死刑，可以把人给杀掉烧掉。那么他就要去抓这个马丁路德了。那么当时的德国的社会呢，他除了有中央的这个政府以外，还有一些小的诸侯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小的一片地啊，封他作为伯爵啊公爵啊。所以马丁路德呢，就得到有一位诸侯的帮助啊，就躲在他的里面了，躲在他的城这个封领地里头了。所以这个教皇呢就没有办法抓到他。表面看起来好像他得到保护，但是当时呢，这个德国里头啊，很多的这些诸侯啊，他们不满意中央这些腐败的东西啊，也起来反抗的，所以他们也联合起来军队，跟中央的军队有些打来打去，结果大家就，最后就谈判了，谈判就是说再不要打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他还不会被这个罗马的教会给捉住。那自从这以后呢，这个罗马教会呢，就把马丁路德跟其他的跟他同样信仰的人开除了，就不要他们了。那么这批人出来呢，就传讲圣经的真理，也开始印刷德文的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本来是拉丁文的圣经，一般的老百姓看不懂拉丁文的，那么他就把它翻译成德文，或者印刷圣经。本来的圣经很少了，在罗马教会的礼拜堂里头，他怕信徒看了圣经能够识破他们这些错误，能够辨别他们的错误。好，谢谢。所以他们就把说，平信徒啊，一般的信徒，你们不能读圣经，你们也不懂，你们乱解释，把圣经都解释错了，所以只有上面的神父主教才能够解释圣经。所以他就把圣经用一条链条啊拴在他的讲台上面啊。但是到这马丁路德呢，他们离开了这个罗马教会以后呢，他就印刷圣经。在16世纪的时候开始就有圣经比较少量开始出来的，以后就陆陆续续的有各方面各种版本的各种文字圣经，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全世界只要有文字的地方就有新旧约圣经。所以他开始就有这样出来了。所以人把他们叫做什么呢？叫他更正教，更正教了。为什么呢？更正教的意思英文就是Protestant， 就是抗议罗马教会的这批人，更正教。那中文呢比较好听点，就更正错误的。那罗马教会腐败错误的，现在有一批人呢出来呢，他们有一个更正过去的错误。虽然大家都信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呢，这个里面信的方法也不一样哈。那么这批人呢，现在就更正教，那么更正教呢，现在就自称呢是基督教，更正教啊，基督教。所以天主教呢认为更正教呢叫做基督教，这个小范围的基督教就是更正教，人家看呢大范围的基督教呢就包括这三个教，东正教、天主教、更正教 都算你们都是基督教，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是闹什么，哥哥弟弟妹妹啊，这闹什么事情，他们不管，都叫你们是基督教。其实在我们里面呢，就分开了基督教、天主教、更正教。那么这就是啊 ，OK， 所以并不是说天主教一开始就天主教，是以后慢慢它就腐败了，那么就变成天主教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那现在罗马教廷认为我们就这边的更正教还是他们什么态度？现在他们怎么认为？
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
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还是
叛徒，
还是叛徒。
对，但是呢，现在新的教皇起来呢，极力想把这两个教能合在一起，他也想做合一的工作，他们希望能够跟这个更正教这些人呢谈一谈啊，我们都是信同样一位神的。我们过去历史上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我们是不是能合在一起？
那更正教的管理方式跟那个罗马那个是不一样？
不一样了。讲到基督教的更正教的信仰呢，就是不是以人，不是以教皇作为一个中心，教会的中心呢，最大的头呢，元首呢，耶稣基督。人，任何人都不能够当教会的头，但是罗马教呢？就是把这个教皇当作教会的头，所以天主教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错误呢，叫做教皇无错误的误，无误论，教皇是没有错误的。哦，那这个你想可能不可能？教皇他死的时候，那也是因为身体慢慢不行，感冒这个发烧了，这个一不好，跟我们一样的。你到老了以后，你这样生病，不是离开世界的，也一样的吧？他也是人嘛。其实教皇自己应该很清楚，他不过是人，但是人呢，把他总是要捧成神的，所以到那个地方要跪下来，要跟他亲他的手，要怎么样？这是超过圣经对这个这些。教会领袖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更正教呢主张呢，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信仰的基础是这本圣经，不是任何人的著作。教会的信徒呢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凡是这样的话，它都是属于更正教的范围。虽然更正教里头也有很多的派，宗派，有浸信会啊，有宣道会啊，有这个联合会啊，协和教会啊，有这个圣公会啊，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教派。但是如果他的信仰是以圣经作为根据，他的信仰的对象是神和耶稣基督，那么这个都是在大的方面一样，个别的真理呢，可能个别的看法不太一样。就像科学里头也有一些派别吧，那个生物里头遗传，苏联有苏联的一个派，美国、英国它有它的一派，看法可以不一样，但是基本信仰必须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差来的救主，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这是一个基本信仰的三个方面。如果能够相信基本信仰的，那么都是属于神的家里头的一份子，就比较简单了。他不拜任何人，除了耶稣以外，除了神上帝以外，他不拜任何人。但是天主教呢，就要拜这个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因为他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那么你要向耶稣祷告呢，你要通过走后门，要跟他母亲祷告，那么比较容易听一些。这些都是一些人的说法啊。那么他要拜这些过去的圣人，所以天主教你看啊，最近要搞一个运动啊，好像大家都在催促要把最近去世的教皇 封为圣，封圣，圣人啊。那你说这个圣人不圣人有什么关系？但在天主教里头啊，很看重这个，很看重的。当然我们说这个教皇啊是个很好的人，他没有贪污，他没有腐化，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很好的人。但是究竟还是人啊，你不能把他封成圣人以后变成神了。因为这个圣人啊，封为圣人啊，不是像这个中国的一样呢，你革命有功先封你这个烈士哈，这样的一个封你个称号那样的简单。凡是封为圣人呢，他怎么资格作为圣人呢？要不但他的人要正直要好，而且看他这一生中间有没有行过像神所行过的一些奇异的事情，有没有他一祷告人家病就好的，或者他一摸什么人病就好的，有没有这些事情？所以他要死后啊，一般的要一二百年以后才能奉那个死去的信徒作为圣人。但现在呢，人家说现在死去那个教皇呢非常好，太好了，应该不要受一百年的限制，快点封他做圣人。那么你再是圣人以后呢，这些信徒呢就可以向他来祷告，好像他这个就成为我的手，看顾我的神了。所以这个又跟圣经呢又是差别很多了。我们可以这个敬仰过去信仰很好的、行为很好的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除了神以外，人再好还是有缺点，还是有错误的。所以人不能够把人另外一个人提高到比人还高一些，是吧？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天主教的人最多，9亿这样的，他们的范围呢是在西欧，你到德国去，到法国、西班牙、罗马、这个意大利，这些西欧的国家，大部分是天主教国家。他们为什么人这么多呢？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的话，他小孩一定是天主教徒，不需要他自己去承认不承认，一生下来就拿到这个教堂里头了，就给他受洗了。到16岁的时候，就是宣布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了。所以你一个国家里头，可能有1亿人口，可能有8000万是天主教徒，他不需要经过他自己去相信的，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但是更正教就基督教呢不一样的，你父母是基督徒，儿女不一定是，要你大了以后你自己明白了，你的相信接受了，你才能够是基督徒。不能遗传，基督徒不能遗传的，基督徒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即使你父母很好很好，但是你的儿女不肯相信，那你的儿女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天主教就不同了，他可以跟这个回教一样的，回教也是这样的，穆斯林生下了孩子就是穆斯林徒，他不需要我来相信这个穆罕默德的，他就是自然的成为回教徒了。所以基督徒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数少。那东正教因为它范围小，它在东欧这边，所以它就1亿5000万，所以一个是9亿，一个是3亿多，一个是1亿5000万，那么就合起来就10来亿啊。对对对，宗教改革在历史，对对，就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个宗教改革运动，那就是现在出来的就是更正教，那么这新教就是新教。 更正教，人家称为新教，因为他称为这个天主教是老教，旧教，那么你是新出来的。其实他不过就是回到圣经，回到这个正确的信仰，他并不是新旧之分，就是回来了啊，回来了，嗯。意味的，用的圣经呢，前一半部，我们圣经有旧约呢，有新约是吧？前面一本叫做旧约全书，那是从公元前1500年，就今天刘老师讲的1500年，公元前1500年，从摩西开始写第一本，一直到马拉基先知。在公元前400年写完最后一本，把这39卷圣经合在一起，叫做旧约全书。就在旧约这个时代里头，神所启示的这些话语。然后呢，从公元开始，一直到公元100年之内，这些耶稣的门徒写了27卷书，叫做新约全书。然后从1500年前。耶稣前面1500年到耶稣以后的100年，一共是1600年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有66卷书并在一起，叫做圣经新旧约全书。这个是世界上哪一本书能够把它过1600年还能够讲的主题是一个前后连贯，能够成为一本书的，你就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的话，也就是几十年吧，你要编一本百科全书，也就是个编辑委员会在几十年之内把这本书编出来，不可能是1000多年以前的人跟1000年以后的人合在一起写一本书吧。那就是说这个圣经呢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所启示的，加上在新约的时候所启示的，合在一起就是这一本的圣经。所以基督徒没有别的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原则作为根据的书，其他人的书只能作为参考，很多人写书都是参考，都不能把它当作个根据，当作个原则。它跟佛教不一样，佛经有多好啊，很多啊，3000多本，因为他把人写的以后就算成佛经。今天这个和尚有点新的体会了，那么他也讲了以后写下来呢，很多人认为都有道理，然后就把它变成佛经了，那太多太多了。但是圣经不是，圣经的就是神的启示，他认为这个启示已经完成了，就再没有人可以把新的话加在这个圣经里头了。所以圣经你没有看到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的，是吧？这个你现在这个圣经是中文翻译过来，如果你回到原文的话，可以在以色列有个死海吧，是吧？以色列死海在公元在19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小孩子，他这个羊丢了，所以他就在他这个死海旁边这些山洞洞里啊，看羊会不会躲在里头。他就在这山洞里扔个石头，想把羊给吓一下，能够叫他跑出来。结果他这么找的话，扔到有个洞里呢，听见这个声音非常奇怪，好像都打在什么东西的上面。然后他就进去看，原来在山洞里头放了很多缸啊，好像这个用陶瓷做的一个缸啊，里头放的一些羊皮卷啊，羊皮写的字。然后他就拿了以后他也不懂嘛，所以就卖给别人，人家很便宜，10块钱8块钱就买了他这些东西了。后来有个圣经的学者走过，看到街道上在卖的东西，一看这可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皮上面写几个字啊，哎呀，他就花了很多钱把它给买了下来。最后一鉴定啊，是在公元前100年到200年 住在死海这个附近一些修道士他们所抄的 圣经。那么他把这个圣经跟现在用的犹太人的圣经的希伯来文的 一对呢，99%一样的。
圣经最早的版本是希伯来文。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到耶稣那个时候呢是用希腊文写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希腊文呢是像现在英文一样的，全世界都是通行的、通用的。所以一个是希伯来文，到新约是用希腊文，这两种文字写的。所以这个以后这个以色列国家呢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好像古代文物啊，非常宝贵啊，可比当时所有的抄本啊都要古老。所以他就以色列的国家呢就说这个是国家的，属于国家的，就盖了一个博物院，专门陈列这次从死海这个地方在山洞里头发现的古卷。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圣经的它没有修改的，过一段时间看看今天是到什么时间了，因为好像不太合潮流了，所以我们把它改一改，没有，它不修改。但是你看这个其他的书呢，尤其是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今年你读的这个会计啊 accounting 这一门啊，到你明年你的妹妹再要读啊，这个书已经变了，它不太一样了，它经常在修改吧。但是圣经呢是神的话，它不修改。
那就是基督教出现要跟犹太教相差要多久的时间？
所以犹太教出现相差有两千年，
两千年。
从摩西以前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亚伯拉罕呢，他是从这个伊拉克那边的人过来的，他并不是生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是在这个在巴比伦，在当时的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现在的地方，后来呢他就迁移到这个巴勒斯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神启示他，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他就敬拜这耶和华。所以这是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以后生了两个儿子，主要两个儿子。犹太教。过了2000年以后才有基督教啊，对。所以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主要两个，以后还有呢，一个叫做以斯玛利，一个就是以撒。以斯玛利就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以色列，那么以撒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这个阿拉伯人这回教徒啊都把这亚伯拉罕尊他地位很高，因为是他们的祖先。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生的以斯玛利呢，以斯玛利底下呢生了很多的阿拉伯人呢，这些阿拉伯人现在都是跟以色列人打来打去了，这些人。那么以撒生的就是雅各、以扫，那么雅各呢就叫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呢也是尊亚伯拉罕作为祖先。所以这两个一个人生下这些后代呢打来打去，到现在还没有打完。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当中的仇恨一直是没有停下来，所以亚伯兰开始就有这个犹太教，那么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肯相信耶稣就是神给他们的要派来的一个救世主。但是圣经也说将来有一天他们也都要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时间不会很长，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有个世界上的政治局势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动，包括以色列人他们要相信耶稣。现在以色列人大部分他不相信耶稣，他相信神，他不相信耶稣。 这是很奇怪的。好好好，对。犹太教。佛教跟这个基督教呢，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啊，从这个人生观，从他的人生观来看一看。因为宗教要牵到人嘛，你一个人都有个人生观，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观，所以你信什么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人生观是因为你的信仰而决定的。你要是觉得很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啊，他也有一个人生观，就糊里糊涂嘛，也什么事情也不管，就今天过一天就算一天嘛。那么这个人的起源，人生观第一点呢，就人的起源，人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那么基督教说呢，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人呢是很高等的，是很尊贵的。人并不是像个草一样的随便可以践踏的。为什么西方的国家说有人权？这是从圣经的思想出来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你这是要买卖人口啊、奴隶啊，这都不符合神的思想。神造人是给人一个尊贵的地位，人是万物之灵，人比狗猫啊、狮子老虎都要尊贵，人很尊贵。有时候我们人看不起自己啊，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算不得什么，其实在神眼看呢，每个人都尊贵的，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很突出的，没有第二个人，天下没有第二，你叫林成慧，天下只有一个林成慧，没有第二个林成慧，对不对？那他不照着吗？都是 copy 出来的，都是像电脑给你弄出来。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样子，人看起来很像，双胞胎的人看起来很像，但是你父母还可以分辨出来，没有一个人是像的。人是很尊贵的，人人平等，这就是因为他是神造的，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子来造人。神的形象什么呢？就他的圣洁、公义、他的爱、忍耐，这些怜悯，这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呢应该也有这些东西，虽然跟神不能相等，但是在好像在人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影子。人也是喜欢公义，会觉得这些事情不太合乎道理的，所以良心上我过不去，我不能做。这人也有一个比方一个公义感呢，人呢也是喜欢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的，这是因为有神的，好像像个印啊，印在人的身上。那动物就没有了，那你能看见哪个动物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彼此帮助的？可能也有啊，但是绝大部分动物呢，就个人管个人，可能这个父亲把儿子都给吃掉了，那都有这样的。但是人呢，非常少，除非一些变态的，这个妈妈才把儿子给杀掉的，很少的，是吧？所以这个人呢，是在神看来是一个尊贵的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是高过一切的动物。所以假设说你这个人是从猿猴变来的，那实在是不符合圣经的思想。那怎么会一个低等的动物变成一个高等的呢？是吧？那我们的祖先是一个猿猴，那怎么可以呢？人是神造的。但是佛教呢，这个人的起源呢，他不讲这些，他说因缘而生，人生下来呢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因为的因，佛教里很多讲缘呢，我跟你有缘分啊，今天我跟你碰上我就有缘分，基督教他不讲这些，圣经不讲，他说呢，你呢，为什么今天你是人呢？因为你前一辈子啊做了好事，本来你是狗，现在你轮回以后呢变成人了。今天你是狗，为什么呢？过去你是人，因为做了坏事，所以你一轮回呢变成狗了。所以这样的佛教里头呢，为什么他不吃这些动物呢？说不定把你的祖宗给吃掉了，那就不能吃啊，轮回。那这个太过可怕了，做了半天做人了，结果做一错了， 又变成狗了，再修修又得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人的起源呢，在圣经说呢，就是人只有一次，没有轮回的，没有轮回的啊。第二个呢，人的命运是吧？讲到人生观，讲到人有命啊。不信主的人啊，我暂且这么说，你们还没有信主，或者我没信主以前呢，很相信我为什么不好的，我的命苦，我的命苦，怎么苦法呢？因为我前一辈子没有修好，所以我就命苦。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么跟我作对呢？因为以前呢，前世呢，我跟他是有冤仇，或者我欺负他了，所以他今天呢，再生下来来到我家里来讨我的债了，也欠了他债。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么好呢？因为我前辈子做了好事，所以他今天来还回来来报答我的恩情了。哎，那这样的话，那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前辈子你怎么样的？好像一切都是无可奈何了。一切的这苦呢，都是哎，说这个也没有办法了，人就服在这个命底下了。但是基督教说呢，不是的，人的命运都是好的，只要你跟这位真神合在一起呢，你的相信他都是好的。神是你的父亲，就今天讲的，神是你的主，他爱你，他要管你，他要带领你，所以基督徒呢心里很平安。基督徒他不信命，也不信这个运，都是相信神是我的父亲，他会爱我，他会管理我，一生都是靠主的引领，所以心里面就有安息，心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这基督徒这人生对这个命的看法啊，就看着。那么讲到人的救赎，第三点，人生观要讲到人的救赎。这个基督教说呢，你怎么能得到救赎？既然你的这个人有罪怎么办？基督教说，信耶稣基督，信他为你钉十字架，不靠着我自己的这个苦行。有些人啊，为什么他要去吃斋呢？他就因为想靠着吃斋可以积一点功德，能够叫神来救他啊。但是基督教说，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他能救我。但是在佛教呢，有些佛教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什么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是我皈依这阿弥陀佛这个人，这位佛啊，阿弥陀佛。他说我这样念，他说因为由后来这个佛教徒啊，有人认为你们写那么多佛经太过复杂了，我都不懂。那后来有人说你不用那么复杂，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直念，念很多很多以后呢，你可以积很多功德啊。那么就是还有呢，这就修行，不要穿太好的，不要吃太好的，到这个拿了一个碗呢，到各个处各家的哈，就要点东西吃。这样的你这样修行的话，那真是这个佛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你啊。那所以佛要救你是靠你自己去修行。那么这个就是佛教的人生观。还有呢，人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地位怎么样？那么神圣经说呢，神是叫人呢把这个世界的万物啊，本来是都叫人来管理的。现在你看见狮子老虎很害怕，但是在圣经里的创世纪讲的话，这个狮子老虎都是神领来问这个亚当，你给他起个名字。所以这个动物的名字啊，叫狮子叫老虎啊，当然不是中文啊，不是中文啊，就当时的怎么起名呢？都是亚当人的祖宗，第一个祖宗给他起的名字。这本来就是因为你就管了这些东西的吧。现在人犯罪以后一变的话， 人管不了万物了，那反倒给狮子老虎吓得要命了，是吧？那就是本来人是管万物的啊。但是在佛教呢，说这个一切的众生啊，一切的生物动物啊，在神面，在他的佛面前都是平等的。他说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都有佛性，因为他有轮回呗。那么你知道这个老虎过去是到底前一辈子是人呢还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啊。所以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万物平等，听起来很好听，万物平等。那我跟狗是平等吗？那为什么你可以打着狗呢，狗不能打你呢？不会平等的。人是万物之灵嘛，人要管理这些万物的吧。那么还有人际的关系，人生观里头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人际的关系，人跟人有什么关系。这佛教说呢，因为有轮回啊，所以这所有男的都是我的父亲，所有女的都是我的母亲啊，万物都是我的父母，因为他有轮回呗，是吧？那么他的这些猫狗动物呢，也可能前辈子就是我的父亲啊，因为他做了坏事才变成猫跟狗了。所以这个就是人变成这样的关系了。而且呢，刚才我说的这些你的家里的人啊，不是来跟你讨债讨你的冤仇呢，就是来还债来报你的恩典啊。所以这个看起来的人中间的感情呢，是根据彼此的利害关系。你对我好是因为你前一辈子我对你好，你对我坏因为我前一辈子我对你坏，好像这个感情啊决定这些事情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说神造人呢，人跟人关系怎么样呢？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你现在看见很多的民族都是从一个祖宗下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个大的家庭，人类是个大的家庭，神是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信他的都儿女，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这是个大的家庭。所以呢基督徒这个人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那父母呢要爱他的儿女，那么妻子呢跟夫妻中间呢要彼此相爱，要一同来抚育这个他们所生的儿女。父母跟儿女并不是父母然后把儿女当作自己的财产，父母是按照神的托付来管理的儿女啊。所以讲到家庭，讲到夫妻，讲到父母，讲到儿女，讲到人跟人中间，那是一个和谐的关系。那么最后一点讲到人生的目的，你活在世上你为了什么活着呢？你有什么目的呢？在这个佛教呢就着重在要为了自己苦修啊，所以他要离开这个社会人群，要到去庙里头也好，或者到什么地方去隐居也好，离开红尘啊，看破红尘嘛，所以他就要离开这些人，那么要苦修，那么要达到什么地步呢？达到再不会轮回了。佛教里头有一个名词叫做涅槃，有没有涅槃？涅的就是三点水，一个我捏个手吧，把条手去掉变成三点水捏。盘呢就是一般的盘呢底下加木头捏盘。这捏盘什么呢？不再轮回了，已经达到这个不再轮回的地步了。这是佛教的所追求的人生的目的，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知觉，再没有什么搅扰，再没有什么心里，再没有什么波动呢，一切好像都是像死的一样的。他说这个是最高的啊，涅槃，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基督教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呢是荣神益人，荣耀神对人有益处。人活的目的什么？荣耀神，因为人是神造的，所以神人要荣耀神，要行为也好，品性也好， 要像神那样的圣洁，要像神那样的有爱心，对人有恩慈，对自己严格，那这就是荣耀神。义人就是有对有意义人能够帮助人，对社会对人群有益处。你当一个科学家，你要有意义人，你要专心的研究，能发明东西，能够帮助人。你如果做一个店员，那你要好好的工作来服务。不管你做什么行业，连你在家里面做一个母亲，你要对人有益处，你好好的来教育儿女，来抚养儿女。所以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荣神益人四个字啊，因为有这样的人生的目的，所以他会积极的。人生观不是人生不是躲到什么地方自己去修去，能够活在人群中间，活在世界当中，但是呢他的目的却是荣耀神。这就是佛教跟这个基督教在这两方面在人生观有这样的差别啊。这些话都不是我自己发明的，都是在圣经上所说的。你读了圣经以后就发现人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人生是有目的的，人生的目的是很荣耀的，很伟大的，而且是个积极的进取的，绝不是一个消极退后下沉这样一个人生。这个基督徒真的能够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的话，这一生的话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佛教的拜啊，佛教拜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其实呢，一开始呢，释迦牟尼呢，并没有说你们要来拜我的。后来就是因为他的信徒嘛，看见别的宗教都有弄一个像啊，差不多。
我叫个人
好。好，你叫人。理想好像没有在这个地方，差不多我们要休息了，你们听得也很累了。其实佛教真正一开始，释迦牟尼呢是创立人，他没有一个思想说我们变成一个神叫人家来拜我。后来是这些信徒啊，慢慢看别的宗教都雕刻了很多东西，那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是不好交代了。所以我们也把它修成一个什么佛了，笑笑的，好像是非常慈祥的样子。所以早上不说吧，肚子要大一点，这个笑容是吧？那么这都是人想象的。其实很多神呢是人造出来的，人想象的。你像这个，尤其佛教里头有这个千手观音啊。你不看这个舞蹈吧，千手观音啊，觉得非常好。对，真的是在佛经里头就有个观音叫做千手观音，好像一个手还不够用嘛，最好有一千只手，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了了。还有呢，眼睛不是一双眼睛的，有这个中间还有眼睛的，他就按照人的想象呢，要把这个神呢做成一个我们所要达到的境界啊，所以有财神啊。有这个土地的，有这个灶王爷了，有很多很多的名字，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是自己的宗教，太阳教，他是拜太阳神，一个是拜皇帝就是神，拜他的皇帝拜太阳，但是他不信基督教。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这个思想乱的时候啊，比如我是哥哥弟弟吧，我为了要得到家里财产，我就可以利用别的方法把我弟弟给害掉了。那个时候他亲情什么东西他都不管了，人到这个坏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干出来。所以他
罗马人对自己这个太阳教也不是很深的了解。
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不相信，但对这个基督教呢，他觉得这个更不能相信，那我们都变成基督徒就坏了吧，所以就借着罗马人的手要把基督徒给灭掉了，可能还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很多啊，因为我有问题，我也不一定，我的虽然也是有点准备啊，但是还是不够彻底的，这时间也短啊，那么我们只能够今天停在这里，明天上午，10点多，第一堂在那边讲完以后，我们还来到这个地方，你们还可以问问题，我也想有些东西还没讲到的，我也还跟你们再讲一讲，好吧？不谢，谢谢。